加拉太书四章一至三十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部产业的主人，但在孩童的时期，却和奴仆没有分别，他是在监护人和管家之下，直到父亲预先指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孩童的时候，被世俗的言论所奴役，但到了时机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好让我们得着世子的名分。你们既然是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呼叫阿巴父，这样你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承受产业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神所认识的，怎么还回到那些软弱贫乏的言论，情愿再做他们的奴仆呢？你们严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担心，恐怕我在你们身上的劳苦是白费了。弟兄们，我请求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并没有亏负过我。你们知道，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病，虽然我的身体对你们是一个试炼，你们却没有轻看，也没有厌弃，反而接纳我，好像神的天使，也好像基督耶稣。现在你们的欢乐在哪里呢？我可以为你们作证，那时如果可能，你们甚至愿意把你们的眼睛弯出来给我嘞。现在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反而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并不是出于好意，而是想你们和我疏远，好使你们热心待他们。常常在善事上热心总是好的，只是不要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才是这样。我的孩子们，为了你们，我在受生产的痛苦，直到基督在你们里面成形。我恨不得现今就在你们那里，改变我的语气，因为我为你们十分困扰。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啊，请告诉我，你们没有听过律法吗？经上记着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出于婢女，一个出于自由的妇人，但那出于婢女的是按着肉体生的，那出于自由的妇人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寓意的说法。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个是出于西奈山，生子做奴仆，这是夏甲。夏甲是指阿拉伯的西奈山，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他和他的儿女都是做奴仆的。那在上面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他是我们的母亲，因为经上记着说，不能生育、没有生养的，你要欢心；没有受过生产痛苦的，你要呼喊、大声呼叫，因为弃妇比有夫之妇有更多儿子。可是，弟兄们，你们是按着应许做儿女的，好像以撒一样。不过，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迫害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怎么说呢？把婢女和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婢女的儿子绝对不可以和自由的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弟兄们，我们不是婢女的儿女，而是自由的妇人的儿女了。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役的恶控制。
Hello， 谢谢您呢，姐妹的读经。 在线上和在这里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亲友们，平安，大家好。我是李水南，教会的王部其中一位长老。I still want the slide, first slide. 记得我在中学时，我常常会到同学在三八旺的家，那里有很多养鱼和养虾的池，让我和同学能够在那里玩一整天。有一次在那里，我看到一个被弃绝的养鱼池，因为同行的有几位女同学，几位男生就要表现自己的胆量，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知道池里的状况，就跳入池里游泳。当然当时的我也要表现自己，就因为自己的无知，虽然自己的泳速不是很好，也游到池的中间，我的脚就被池中的水草缠住了，我就用脚挣扎，想把脚从水草中抽出来，但越挣扎，脚反而缠得更紧，脚是踏空的。你想我当时脑海想些什么？当然，当时我心里很乱，又急，脚又一直的踏空，气力就快消耗尽了，快沉到水里。当时的我只希望脚能踏到一块石头，能让我站立而且稳定，不至于沉到水里，生命受到威胁。当然我脱离了危险，因为今早我能够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所以站立的稳是我们一生重要的生活状况，特别是我们的属灵生活中。感谢上帝，让我们一起能够在加拉太书讲道的系列中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信靠耶稣基督是成为神家里首要的途径，而非行隔离和遵守律法。以现在的处境可以说，而非好行为、行善或守教规等等。所以我们不要离开基督的恩召，转向其他途径来领受上帝的救恩。在上个主日的信息里，让我们清楚看到依靠行律法是无知的，是无能，使我们从历史或是经历和圣经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根据。今天的经文加拉太书四章一节到五章一节，保罗继续的呈现更多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根据。接受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同样让我们坚定地信靠基督，在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真自由的真理上站立的稳。今早信息的题目为在基督的真理上站立的稳。盼望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上站立的稳，不至于影响我们的永生的问题。让我们打开今天周刊的讲道大纲，一起来学习和明白今天经文的教导。我把今天的信息分为三个论点，第一个论点是神的计划和应许，第二个是保罗的劝勉，第三是按照神的应许成为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时，我们是与神没有关系，那时我们都希望能够借着行事行善能上天堂，像犹太人行律法一样。当然后来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神与我们是父和儿女的关系， 这就是神的计划和应许。这是让我们回到今天今早经文，看保罗向加拉太信徒陈述这真理。让我们先从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七节来看第一个论点，神的计划和他的应许。记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保罗提醒加拉太信徒，如果他们是真的信主耶稣基督，他们是属基督，因他们好像亚伯拉罕信神，所以他们也借着神以亚伯拉罕所立的业，成为亚伯兰的后裔，按照应许承受神的产业。保罗却在今早的经文说，那承受产业的是奴仆。让我们从第一到第二节经文来明白，承受产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承受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他们虽然是产业的继承人，却未成人，是孩童，还未到合法的年龄可以承受产业，所以他们就和家中的奴仆一样，在管家的手下受师父的教导和管制。在此的管家和师父的意思是指律法。保罗把人承受产业比喻成好像犹太人是在律法之下受教，好像孩童，但孩童长大后在父亲议定的时候就可以承受产业。意思是当律法时期满足时，神的议定的恩典就来到，也就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五节所说的，但信的道理既然来了，我们就不在启蒙老师之下。所以旧约一切的律法都是为了 引领人去认识那以后要来的基督。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看到，在律法下人被律法围困受教，其实律法是人的启蒙老师，是领人到基督耶稣那里。我们可以从律法里所现的各样的祭，是以表基督如何为人献上自己，使人靠他蒙神的喜悦。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这里重申神赐下律法的功用，是神所预定的基督未来之时暂时教导犹太人行义的师傅，等到他所预定的基督来时，犹太人就无需的活在律法之下，而应当前来投靠耶稣基督。在第三节，保罗能说以上这些话，是因为他和同工过去都曾经经历过受律法的管辖，以为能靠律法行义，这是他们在未认识基督之前只是为律法热心，成为律法下的奴仆。这就带我们进入第四节到第七节的经文，看到其实神不是要信徒是律法的奴仆，而是要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从第四节让我们看到，神真的有预定的时候，而且是最好的时机。神就差遣主耶稣基督借着玛利亚人的女子生了耶稣，所以耶稣是完全的人，活在律法之下， 并且完全遵守律法，是完全的犹太人，却没有犯罪。从第五节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完全有资格把活在律法下的人救赎出来，因为他是无罪无瑕疵的赎回祭。主耶稣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对人所犯的罪的公义要求。主耶稣的死把被罪捆绑的人从罪中释放，成为神的世子。世子的名分就是人先得到更多的产业的长子。从第六节到第七节更清楚的证明加拉太信徒就是神的儿女。从经文看到圣父圣子与圣灵在人成为神儿女的过程中同工，使圣灵进入人的心为证，使他们就很自然的从心里称呼神为阿爸父。所以加拉太信徒不再是活在律法之下守律法的奴仆，而是因为因信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就能靠神的应许承受神的产业。弟兄姐妹，在这里做一个小总结，以上的论据再次的证明三位一体的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一起同工完成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计划里，我们只要单单信而接受耶稣的救恩，就能成为神的家人。弟兄姐妹，只要单单信以接受耶稣的救恩成为神的家人，你会持守这样的真理吗？但这些真理却被加拉太信徒否定了。在加拉太书一章六节，保罗惊奇加拉太信徒离开接作基督救赎的福音去归向别的福音。保罗为他们担忧，这就带我们进入了第二个论点，保罗的劝勉。从第八到第九节的经文，保罗提醒加拉太信徒，从前在不认识神、不知道神所应许的时候，是活在律法之下，为奴仆。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的遵守一切的律法的要求，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但现在既然知道神的应许，又接受了基督，怎能因假福音的言论情愿的放弃拥有神儿女的福分，再回去律法的奴仆呢？从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加拉太信徒想在主耶稣的福音上再加上遵守律法的仪式或是节日，再一次的回到律法，以为这样行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当信徒再次回到律法之下生活，就好像我得了卫生部给的居家隔离令，在疫情隔离的酒店里隔离了两个星期，不可以接触别人，我的生活的活动空间就限制在房间里，没有自由。当两个星期隔离期满后， 我是得到自由的，我的行动不再受管制了。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再一次的把自己关起来，不再接触别人。你认为这样的行为合理吗？这就是好像当时的信徒，既然借着信了耶稣基督，从律法释放过后，再一次的回到律法之下的情况，这是不合理的。从第十节看到保罗为加拉太信徒担忧，因他们的不警醒，掉入了福音错误教导，走上灭亡之路。信徒就好像身处在现今状况病毒疫情肆虐下的时期，特别是病毒继续的变异，它的传播能力更强更快，能够产生严重的病情与死亡。保罗就好像遇到那些对病毒无知的信徒，他们不相信病毒能导致死亡，或认为自己不会被传染。我看过一个视频，有两位在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到他国家医院的染冠状病毒的病人床边，用手掌把病人呼出的气体往自己的鼻子上，然后大力的吸入。他们的无知，他们不相信有病毒的存在。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结局就是因病毒的感染而死亡。一样，保罗当时面对加拉太信徒的无知，去信别的福音，心里是多么的着急和担忧。因信徒好像受了 肉眼看不到的病毒，感染的还不知道，离开了纯正的福音真理，最后他们会因此丧失了神儿女的身份，也丧失了永生的生命。这是保罗最痛心的。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经文，保罗用同辈的口气劝勉加拉太信徒要像他一样持守福音的真理。好像他们在初信时，保罗第一次的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完全接受纯正的福音。虽然保罗当时的身体是软弱，可能是保罗的眼睛的疾病的问题，但信徒不轻看神福音使者的职分，不因外在的原因，如维和神福音使者的健康没有得到神的保守看顾，而是专注的在得救的福音上。保罗记得以前他们在知道保罗的眼睛疾病时，甚至愿意用他们的眼睛来医治保罗的眼睛疾病。那时候对保罗的关爱是超过自己的，但现在信徒因假福音的教导，使他们在主里是神儿女的欢乐都失去了。甚至当保罗再次的用纯正的福音真理劝勉他们时，反而成为信徒的仇敌。仇敌的意思就是表示对对方是有积恨的仇人。这使保罗更心痛， 保罗要信徒持守起初对福音的真理的信心。让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的困境，他也用爱心的责备了信徒。从第十七节，保罗要信徒知道，真正的假弟兄是很狡猾的，他们会先关注和热心的帮助信徒的需要，让信徒感觉与他们在一起是舒服的，是很可靠的。但他们真的目的是要他们渐渐的疏远了保罗和他的教导，最后信徒就误入了到假弟兄的群体里，成为他们一份子，甚至去帮忙他们所行的。弟兄姐妹，记得在前年我们黄埔曾经有基督教异端的教徒在我们当中，他很热心参与教会的聚会，也热心的联系关心会友，建立关系，就好像经文所说的假弟兄的狡猾。但感谢神，他的身份被教会发现了，就没有再来。我们个人真的要会分辨什么是真假的信徒。同时保罗在十八节，保罗责备信徒离开起初热心行善的行为，只发生在他和信徒在一起的时候才有这样的行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纯正的爱人的心。从十九到二十节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保罗愿意为信徒完全的付上所有。保罗把信徒看为属灵所生的孩子们，他深切的关怀的爱爱他们，甚至愿意重新像从前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所遇到的逼迫和艰难的那个过程。他恨不得能立刻在信徒当中面对面的知道他们个人真正的需要，用实际的方法来劝导他们。弟兄姐妹，这是让我来做第二个小总结。保罗提醒当时的信徒，基督徒有两种的信仰生命，行律法称义的生命，或是因信称义的生命。而行律法称义的生命，很多时候是为自己的利益去管辖别人，反之因信称义的生命会用爱心侍奉神服侍人。保罗就是拥有这样因信称义的生命，用爱心去服侍人，服侍加拉太的信徒。弟兄姐妹，你是否是因信称义的生命呢？保罗不只是停留在担忧和困扰当时信徒的处境，他再次的引用旧约的历史，让加拉太的信徒更明白神的应许和他们应当有的回应。这就把我们带到第三个论点，神的应许，成为神的儿女，按神的应许成为神的儿女。先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的经文，保罗再次的重复什么是神的应许。保罗针对那些信了主福音但也主张要加上守律法以守割礼的犹太主义者说话，要他们反思旧约， 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两个亚伯兰的儿子。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十六到十八章的经文知道，一位是出于亚伯兰的婢女夏甲生的以斯玛利，和一位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拉所生的以撒的历史。从二十三节，保罗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以斯玛利所出生的是按人的意思成就的，按人的意思成就。而当时亚伯兰年纪老迈，妻子撒拉也过了生育的年龄，但神应许他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这么多。当时夫妇两人的担心，就按自己的意思把夏甲纳为妻。但经上记录，夏甲和他的儿子不是神旨意所要成就的。但以撒是出于自由女子撒拉所生的，虽然撒拉已经过了人生育的年龄，但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会从撒拉生，但是撒拉自己也不相信。当然神的应许必定成就，也因亚伯拉罕的信，撒拉生了应许之子以撒。从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的经文更进一步的确定神的应许，有两个妇人指向神以犹太人所立的两个约。第一个就是夏甲，代表西乃之约，西乃山之约，可以说是律法之约，就是神颁布律法要犹太人守律法行事为人，就是人可以守一切的律法称义，也以地上的耶路撒冷与神人交流的地点。但从犹太人的历史证明了，除了耶稣以外，犹太人常常失败，做不到完全守律法成为一个义人，他们是在律法之下受捆绑，无法遵行律法称义，结果就成了律法的奴仆。好像最后夏甲还是奴仆的身份被赶出亚伯兰的家庭，失去承受神所应许的资格。从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经文看到，第二个月就是神应许之月，也可以说是恩典之月。这里提到那上面耶路撒冷是自由的，是表示神应许将要来的天上耶路撒冷是自由又自主的。但经文接下来说，她是我们的母亲，所以这个她字，保罗在这里将在上面耶路撒冷是自由的当作是对，当作是像 表示是撒拉。因前面的经文第二十二节，撒拉是自由的妇人，而我们这两个字是保罗指作自己还有同工和当时的加拉太人。让我来重组这段话，就是保罗将当时的基督徒当作是撒拉所生的以撒，因为以撒在这里是代表神的应许之业，而基督徒是凭神的应许接着主耶稣基督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二十七节的经文又引述以赛亚书 五十四章一节，让信徒知道神早已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那些凭神恩典和应许之业得生的人，也就是将来天上耶路撒冷的儿女。就好像撒拉因神的恩典和应许之业成为多国之母。既然旧约两个妇人是代表律法之业和应许之业，保罗在二十八节提醒加拉太信徒，他们已经凭应许做了神的儿女，就如以撒一样，因为他们也是凭神所应许的耶稣基督得生，成了神的儿女。另外一个原因是，以撒是亚伯拉罕信心而生的，他们也是因信主的心而得生命。经文十九节，保罗让当时的信徒知道，当他们持守真理，一定会遇到逼害。经文说，按人意识所生的以斯玛利必你之子，他为了争夺继承产业的权利，逼害那按神灵所生的以撒。就好像加拉太信徒面对那些行律法称义的，甘愿在律法之下为奴，而拒绝只需要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的犹太信徒，也同样逼迫那些因信称义的信徒。因此保罗就在三十到三十一节陈述了一个事实，就是婢女撒迦以他儿子不可和自主的撒拉所生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照样神会把那些因行律法称义的犹太信徒，将不能和信靠耶稣就得救的信徒一同承受属天的产业。既然如此，信徒此刻再回到律法之下，受罪的捆绑，成为罪的奴仆，而是要信徒应当按神的应许做神的儿女。最后，保罗从以上的陈述的论点得了一个结论，就是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的经文。这时让我们一起来读五章一节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基督释放了我们，为了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在福音的真理上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役的而控制。是的，那么我们得自由的我们要如何的用这得来不易的自由呢？下个主日天心牧师就会告诉我们应当如何使用这样的自由来过一个神家人的生活。我们就等下个礼拜。弟兄姐妹，从今早的信息的分享，我的反思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从神的计划和应许中看到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同工，使我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恩典和宝贵。因此我要持守主耶稣的教导，在 福音的真理上站立得稳，同时也积极的带领人来认识主的福音，主的应许。盼望你也和我一样的领受，在线上或是在这里的亲友们，盼望你也能够明白，清楚明白，信靠耶稣基督，成为神家人的唯一途径，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像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儿女。第二方面，要弟兄姐妹彼此的提醒，在现今万病疫情的肆虐之下，我们要警惕的，我们会警惕的遵守防疫安全措施，接种疫苗来保护自己。在我们的灵命成长，在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这样，我们要小心的警惕，我们的灵命要健健康康的成长，提防与主耶稣不同的福音。因为如果不小心去跟随假福音，我们就会失去成为神的家人，更可怕的是面对神的审判与永恒的死。我知道现今有很多网络的基督教的视频，这些视频制作得很专业，又很像福音派的教导，而且是随手可得，其实是很多假的福音，是基督教的异端。所以我们要在神的真理上，就是神的话语上追求学习，然后我们就懂得了这样的来分辨他们。我们可以借助教会的机会一起的来学习，例如找一位同性的弟兄姐妹，有一对一的查经和祷告的时间。你也可以参加关怀小组查经，或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教会的培训的课程。当然如果许可，就好像今天在我们当中回到教会来参加实体的聚会，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关心，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学习。当然如果你们无法辨别什么是假教导假福音，可以向牧师传道或是长老寻求帮助，这样我们就有能力能够分辨基督教的真理，有了属灵的免疫能力，不受假福音的毒害。最后我们一起邀请大家能够一起在神面前来立这样的一个心志。我们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的经文，就是刚才所读的经文，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放在那个划线之下，我们一起来立这样的一个业。如果你愿意，我们一起立来立这个业，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说你明白吗？就是当你读这经文，你把那个划线的把你的名字放在里面，好，然后这就是你对神的立业。我们一起来，一二三。基督释放了水南，为了要水南得自由，水南要在福音的真理上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役的控制。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你听到我们个人在你面前的心志，请你保守我们的心志，虽然知道要在真理站立的稳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我们要靠永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的引导与扶持，让我们一起在基督里一起努力的在真理上站立的稳。我们如此祷告，奉